军部暗示习绝不轻摇，北戴河会议要退出历史舞台，中美北极圈争夺战，美中联合国再争巴拿马运河控制权，中国多地耗资百亿建古镇变为空城，纸板名夫秦刚接班人刘建超北戴河会议前被捕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中游侠掌握下的军报最近发表文章，被认为有对习近平高叫的味道。分析人士仲认为北戴河会议应该离场。8月10号军报在头版发表报道，穿越时空的警钟讲1949年以前中共蜗居在延安的旧事，主旨是鼓吹中共怎样整肃清洗军队中的违法将官。文章借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等人的口提到两句话，一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二是以往的贡献、个人的能力乃至岗位的需要都不是恣意妄为的资本。时事评论员梅凌霄在《人民报》发表文章说，军报这篇文章提到的所谓历史其实都是中共炮制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军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就在标题穿越时空的警钟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这句话里边。穿越时空的警钟大概意思是几十年前中共对高级将领吴守远，今日的中共同样是这样。习近平刚上台时曾频繁放信号要打破刑不上大夫这个潜规则，当时他捉了徐才厚，另计划和苏荣几个副国级高官以及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跟着矛头针对了江派曾庆红。2015年中共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官方网站先后发表文章，包括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打老虎之后马云的好日子在后头等，强调擒贼先擒王，反腐败武铁武子王，不会刑不上大夫。梅凌霄说，结合当时曾庆红的心腹落马，甚至连内宅女王晓玲都被免去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职务来看，中央纪检检查委员会是在度提醒曾庆红，现在中共军部再将刑不上大夫这句话拿出来，针对的亦不会是低级官员。梅凌霄猜测这个可能预示住何卫东、苗华的罪名亦将被公示，他们不会被轻扰。如果这样提拔他们的习又将是什么结局呢？对于习近平目前的处境，时事评论员中原注意到，就在8月6号新华社发表文章，公布一项中共政治局去年7月30号批准的规定，名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中原说，这份去年7、8月就已经成文的规定中，只提到20届三中全会，就只字未提习近平。这个似乎再次显示习近平一年多前就失势。中原说，北戴河会议如果想靠换党魁来保党已经没意义，中共解体中国先有出路，北戴河会议应该从历史中离场，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不妨学一学历史上那些朝代和平更迭的案例，比红潮尽早结束。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中共科学考察船更加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北极地区。美国海岸警卫队唯有加强在该地区的部署，以应付中共科学考察船引起的地区威胁。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北极这个地区对于中共全球扩张和争霸具有特殊意义。首先一个是从资源方面的意义，极圈里面它有各种各样资源， 呢啲资源对于世界未来系非常重要，对于中共争夺未来世界嘅霸权亦系非常重要。呢个系一方面。另外，北极下边有航道，呢个航道能够缩短太平洋同大西洋两大洋之间两边嘅距离。譬如话核潜艇，双方核潜艇如果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走北极之下嘅航道，佢嘅距离会好短。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密切监控两艘中国科学考察船极地号和中山大学极地号，附近区域还有五艘类似船只。五号极地号和中山大学极地号在白令海向东北方向航行，六号中山大学极地号在穿越白令海峡后在初火旗海向北航行。海警警卫队是美国在北极地区唯一的海上武装力量。北极地区是一个全球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区域。一支强大的破冰船舰队将确保美国在北极地区的通行、安全和领导地位。10号海岸警卫队在阿拉斯加州朱诺举行仪式，启用舰队中最新破冰船斯托里斯号。去年7月美国、加拿大和芬兰三国联合宣布将合作生产极地破冰船，此举目的是加强盟国的造船业和工业能力，并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对抗中俄不断加强的活动。海警防卫队说，过去3年中国科学考察船在美国北极地区活动日益频繁，去年3艘中国科学考察船在白令海峡以北进行了科考行动，跨过北极圈，在俄罗斯和加拿大之间的距离，它要远远的少于横跨太平洋。从中国的东海岸到美国西海岸之间距离，从安全的角度，从导弹射程角度，以及导弹飞行时间角度，控制北极圈是非常重要。因为沿住北极圈，北极圈的一边是俄罗斯，另一边是加拿大。北极这个地区未来不理是哪一方，如果在北极地区能够取得控制性的决定地位，这样从战略、军事和安全角度上来讲都非常有利。北极圈它的争夺战其实在10年以前它就已经开始。美中两国12号就巴拿马运河展开激烈争论，美方称北京对这条水道的影响力威胁全球贸易，中方则讲这个是美国为控制这一条运河制造的借口。美联社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2号主持这一场关于海事安全会议。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伍基沙指出，这些海上威胁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攻击港口网络罪犯等等。美国联合国代理大使谢伊则担心，中共控制了巴拿马运河部分区域，尤其是关键基础设施和港口。中共在运河区的影响力不单止比巴拿马和美国引起风险，更对全球贸易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另外，谢伊亦间接提到中共在南海声索主权的作为。他说，中共扩张且非法的海权声索和强硬行动显示中共对海洋安全和贸易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穆利诺则强调巴拿马拥有运河的主权。他还说，维持运河中立性是最佳防御策略。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近日呼吁，要将与中共有关营运者从巴拿马运河主要港口撤出，并指出长和集团是一间中共掌握的公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份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是由香港的公司营运，每家在中国或香港营运公司均受中共控制，他们必须做中共政府要他们做的事。近年来，中国文化旅游业兴起古镇风，不少地方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兴建古城古镇，就因为没有游客而被荒废，变为一座座空城。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话：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有样学样。习近平不是搞了最大的一个政绩工程，搞那个雄安新区，拍下个脑袋就决定。这个是中共邪恶体制造成的，他们亦不追责，欠了烂账，完全都没人找他麻烦。11号有博主到四川成都龙潭水乡古镇游览，这座古镇仿造清明上河图修建而成，位于成都中心城区，占地面积220亩，投资超过20亿元人民币。龙潭水乡经历4年时间兴建，主题以苏州园林式建筑特色为主，融合进川西民居的巧妙设计。古镇内小桥流水，古色古香，于2013年4月26号开业，但开业只有3年，这一座古镇就变成无人问津的空城，街道凄清冷静，一间间商铺紧闭大门，石板台街长满了青苔，栏杆扶楼斑驳。除了四川龙潭水乡，还有多座耗费巨资修建同样变为空城的古镇，譬如湖南常德桃花源古镇、张家界大雍古城、长沙潼关姚古镇等。有影片显示，桃花源古镇被称为是规模最大、荒废最严重的古镇，投资50亿元，占地面积1600多亩，2016年完工。开发商原本是要将古镇兴建成涵盖住宅、商业街、大型酒店和餐饮等为一体的综合社区，但开业不到1年，古镇就濒临破产，好多已经入住的商户相继撤离，蚀到血本无归，好多房屋卖不掉，空置住，长满了杂草。湖南著名旅游景区的张家界修建一座大榕古城，投资25亿元，面积325亩。古城自2021年营运以来，4年累计亏损超过10亿元，截至2024年底，大榕古城负债总额16.97 亿元。湖南省会长沙的潼关姚古镇号称投资100亿元，最初门票收费200元，但古镇一开业就因为门票太贵、物价太高，无人问津。讲得几好，为了旅游繁荣经济，他就根本没想到，或者是一开始就这样搞，或者结合当地情况可能是赚钱了。各地建的都是一样的嘢，都是一样的，又没有特色，边个嚟呢？尤其而家经济根本唔景气，所以呢个必然系一个烂尾工程，同习近平嗰个一样。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今年7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结束访外行程，喺返回北京后，随即遭中共当局带走询问。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月底，刘建超以中共中联部部长身份连续外访新加坡、南非和阿尔及利亚，但他在回国后就没有公开露面。中共高层及元老正在北戴河开密会，外界认为这个时间突然传出中共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被带走的消息很敏感，因为他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亲信，并在秦刚落马后被认为是中共外交部长的人选。香港星岛日报11号报道说，刘建超在7月底外访返京后传出被调查，他恐怕再亦无法在中共外交战线做事。刘建超之后连续缺席3场重要活动，如果刘建超被捕消息属实，他亦将是从前中国外长秦刚在2023年被罢免职务后，中共外交系统又一遭调查的最高级别官员。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11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刘建超出事应该和中共高层的路线斗争有关。他表示，刘建超是下一任中共外交部长热门人选，如果刘建超被捕，因没有人接班，今年已经是71岁的王毅很可能要继续任中共外交部长。纸板明夫分析说，刘建超长年在没有游水的清水衙门工作，就算贪污 其金额亦唔可能太大。讲刘建超涉密亦唔太可能，因为刘建超而家已经系政部级官员，而且政治前途亦被睇好，佢应该冇咩涉密嘅动机。纸板明夫认为，刘建超出事最大可能系被政敌干掉。他解释，中共政府内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就是国防部和外交部，如果官员一出事，就讲明中共权力中枢出现动荡。纸板明夫认为，中共的外交政策是要对美妥协还是强硬，这两条路线一直都在摇摆不定，而刘建超则应该是这两条路线斗争下的牺牲品。现在他被捕，讲明中共党内对美强硬派已占了上风，而中美对立在这个后边相当一段时间里边应该不会缓和。刘建超出事的时间亦都好敏感，据讲他在今年七月尾被带走，这个正值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海外媒体表示，在这个时间传出了中共外长热门人选刘建超被查的消息，无论他是属于中共哪一派系，都显示出北戴河会议确实是不平静，围绕住习近平权力是不是稳固，四中全会上习近平的退流问题以及下届人事布局权斗恐怕正在白热化。另外被称为武装副部长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杨友斌11号被罢免职务，外界认为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苗华落马后，当局加速清理苗华的旧下属。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